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台湾糖奖执行长陈振川陈博士来到了法广的录音间。执行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现在我们谈谈糖奖本身。
对
当时他的创办人润泰集团的总裁尹衍梁先生为什么会想创这个奖项？
其实尹先生失传于他的祖父开始，他们就一直到他父亲都一直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对国家社会的一个发展，包括减少这个贫穷。所以他从1985年开始吧，比较具体的是1989年，其实他那个时候才36、37岁，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跟魄力，包括在中国大陆设置的光华管理学院，也设置了光华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到现在27年了，已经颁发了15万人，遍及中国的最主要的高校。那他也赞助了很多学校，那当然包括台湾的台湾大学啦、政治大学啦、阳明大学，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付出哈。他另外也设置了一个叫光华工程科技奖，这个在中国是最大的奖，由中国工程院他们在执行，去调每2年一次，这个已经有20年了。所以他的心里总是认为说，特别是随着华人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那过去都是等于西方人士的奖啊，来肯定华人，大家都是从这样的角度。但是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对于这种21世纪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从华人的角度也应该回馈这个世界。所以他就一直认为，长久20多年来就想要设置一个很重要的奖，能够明确的去界定一些方向，然后来回馈这个世界。那当然他也提到，其实设置这个奖也要华人来面对全世界。这个面对全世界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也要共同竞争，共同努力去做出贡献。那就他个人能够做的，他本身是一个在台湾以及大陆很大的企业家，他也是很早就设定要把他95%的财产都要捐出来，所以其实这个是他一系列的为了教育、为了世界、为了人类的发展所做出的一些行动。
其实他本身在台湾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嘛，
是，
争议性也很大。那您眼中的他呢？
其实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基本上他在学术界，特别他的专业，他其实受到很大的肯定。比如说他虽然是大学是历史的，后来念管理，政大的管理的博士，但是他却被台湾大学土木系工学院聘为教授。那这是3级3审，台大是很严格的，所以他是第一位不是工程背景、理工背景被聘为台大的教授。那同样的也被颁台大的荣誉博士，那台大荣誉博士到现在只有15、16位，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诺贝尔奖的。他是在经商方面他有一套方法，而且他很强调这个社会企业的责任，也随着他这方面的一个发展，其实争议上基本上是正面的居多了。那唯一的话可能他对于顶薪的支持吧，但是这个部分当然有他的想法，因为其实太了解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怎么透过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让大家恢复信心，在那么慌乱的时候怎么去强化制度，然后来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势，所以他等于做了一些这方面的支持了。但是其他方面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是商人，那他又在这种所谓的专业工程方面、企业经营方面，他是可以同时兼顾吗，那但是他就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而且很有前瞻性的人。像我刚刚谈到中国的发展跟教育绝对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从1989年那个时候，等于中国还没有起步的时候，他就长期，能够做这些事情，那这个就是很不简单。
所以说糖奖的四大奖项也是尹先生自己原来的构想
。这几个奖项其实是他跟董事会几位专家，顶尖的专家，大家互相讨论的了。那当然他特别提到说汉协，这个是他特别是希望有的，因为过去科技的发展在西方，但是其实在东方的早期的科技 还有现在面临21世纪的问题，化解纯粹从科技角度也不能解决人类的所有的问题啊，特别是在东方的很多思想跟文化，在社会面啊，如果透过东西方的交流了解的话，特别是这个中华文化这个几千年来的这个历史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点，所以他希望全世界人都能够来了解这个中华的文化。那的确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对这个很重视啊，所以这个奖是他特别希望，这个奖不是颁给一定是所谓的华人，因为其实现在欧洲啊，甚至俄罗斯啊，美国、日本、澳洲啊，很多人对
汉学非常强，
都非常强，而且他们从西方的角度啊串进来哈，有很多是很好、很有创新这方面的作品，所以目的就是希望了解这个中华文化、中华民族。那其他的话就是跟大家一起讨论了，像可持续发展或永续发展，这本来就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所以能够设置这个全世界在这个领域最大的一个奖，我们也是蛮及时的。那另外一个生机医药也是为了减少人类的疾病跟痛苦，其实这种东西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落后国家、贫穷国家或是开发中国家，所以他希望能够有创新，然后医药方面有具体的贡献，医疗的方式或者是说你能够做出什么药能够解决病痛、解决问题，所以有生机医药的这个奖。最后法治是游戏规则，其实任何的一个组织团体，不管是开发中国家或者是已开发国家或者是甚至在打仗的国家，其实慢慢它总是要有一些游戏规则要能够发展出来，然后对这个国家社会和平跟安定跟这个福祉的提升有贡献，所以法治奖这个也是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里面也是在全世界里面的这个奖也是最大的，而且有那种引导代表性。
我很好奇的是说为什么叫唐奖，好比说像诺贝尔奖是以个人的名义嘛，对，中国大陆那边的孔子奖是至圣先师，那为什么唐奖叫唐奖，反映出一个朝代是吗？
是，其实大家都希望董事会的时候有提到说是不是用银奖，因为诺贝尔奖也是姓氏嘛，邵逸夫奖也是姓氏，但是尹先生他就坚持不要，其实他蛮低调的啦，最后他就说用唐奖。其实唐朝是最多元化，而且是在中华民族里面发展过程里面其实是最兴盛的，所以在这样的多元文化兴盛这种状况之下，融合包容的这种状况之下，他认为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来代表这个奖，代表东方，其实它的意义比演讲或者是汉奖都还更好，而且全世界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唐人街啊，甚至日本也深受唐朝文化正面的这方面的影响，所以唐给大家的感觉它不具侵略性，而且是很包容广泛性，所以这个是符合唐奖的原来设置的精神，后来就决定用唐奖，尹先生决定用唐奖。
唐奖的实际运作情况请执行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们在2012年12月成立嘛，然后在去年2014年6月就宣布了第一届的得奖人，现在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第二届的评审，我们在2016年6月要公布第二届的得奖者。当然我们第一届得奖者这几位被挑选出来的我们很惊讶也很高兴，就是几乎获得全世界的认可，每一位都是最顶尖的，就好像 Grow Brutalen 他得到这个奖，那我们通知他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地位而且真的是对这个世界很有贡献的人，但是他不知道唐奖是什么奖，那后来经过特别的关系让他了解介绍了以后，他就私下的问说那其他得奖的人是谁，那我说我们要保密，但是我们保证这些人绝对是具有一定的在这个国际上世界上有贡献跟影响力，因为大家知道嘛，假如你一个奖不能够从客观公正而且世界化独立的角度去挑出最好的人，然后这个得奖人水准差很多，我觉得或许有时候他就会觉得有一点遗憾了。但是后来来参加颁奖典礼，他们第一次碰在一起他们能够有互动，甚至他们都去听每一个人的演讲，完了以后那个 Grow 女士都讲说哇，每一个都真的是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贡献，而且都是很顶尖的，他们惺惺相惜，Grow 就觉得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明年以及以后啊，大家推荐所挑选出来的这些人真的就是可以引领这个世界，让大家了解他的精神。因为不是是在选人，而是他后续的这个教育推广跟理念传播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堂讲教育基金会很重要的工作，不是只把人挑出来，后面的我们怎么跟这些得奖人合作，然后去做这些更有意义的工作，来造成这个世界的改变，或者是让更多人因为这样而受益。
那堂讲目前有相关的研究计划吗？
基本上我们主要还是挑选出这些得奖人，但是我们堂讲是有特别，它有一笔费用是会由我们得奖人他来指定用途。像 GROW 的话，关系永续发展，其中有一部分的钱他就指定去支援这个南非肯亚在一个山布鲁的部落他的大象的保育活动，透过大象生物链这方面的保育啊，一方面也能够让这些原住民他能够生活，然后去保育那个环境，这是一个计划。另外一个，他本身是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 的专长，特别是21世纪这些艾滋病啊、伊波拉啦等等这些新的疾病，也是需要透过公共卫生教育去达成。这些计划也都变成是堂讲他所延伸出来的很重要的计划。
堂讲的奖金其实也相当的高，比诺贝尔奖金还要高啊。
是，
那这样的话，这个经费的来源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还是说您觉得您很乐观？
我想我们当然经费都是殷野良殷博士他所捐献的，他把这个事情当作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过去除了承诺说 95% 他的财产都要捐出来嘛，所以他这一年多来都在做信托的整理的工作，以现有的他所捐赠的钱绝对没有问题，运作个十届都没有问题，而且持续他会把这些钱透过信托来挹注，让这个奖能够长久永续的发展。甚至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筹备堂奖的总部兼博物馆，所以尹先生他有长程的整体的这方面的想法，让这个奖能够永续发展。是，
好，那非常谢谢陈真川执行长来到法广的录音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整个堂讲的过程。那很高兴，非常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夏荣主持采播堂讲的节目，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